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坐在我旁边的是李月欣。月欣你好。
罗大哥你好啊，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好啊，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的透过加拉太书的研读，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因信称义。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21课了啊，很快我们整个课程就要完了。
嗯，
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收到我们的笔记啊？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呢，而且呢，你想得到的，那我鼓励你马上就来信我们电台啊，写给我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啊，告诉我们说你想得到笔记，我们会马上寄给你的。
嗯，
月新呢，上一次我们谈到呢。加拉太书的第五章那里呢，就谈到这个圣灵跟我们的情欲两个打架，
嗯，是吧？是对立的。
嗯，那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啊。
为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基督徒一辈子呢都是经历这场战争的，
嗯，
随时随刻都会在打架的，
是
吧？所以我特别有兴趣，我想希望呢自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啊，弟兄姊妹也能得着帮助
啊。我觉得呢，罗大哥呢真的是很像保罗啊。
是吗？
保罗提到
哪一方面
他心里面的两个律在交战，
对对对。
所以呢就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很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真的不能够不承认呢这两个律呢常常在交战啊。
嗯嗯，
所以呢我们唯一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顺从圣灵啊，绝对不能够呢向我们的情欲来让步，这样呢，
嗯，
我们才能够呢去克制我们肉体的情欲。
对了，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9节到21节那里呢，保罗就开始列出一些罪恶的事情，那些保罗说是情欲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嗯，
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人罪恶的本性和行为啊。这个跟第22节到23节那里呢，就提到圣灵里面的生活和圣灵的果子啊，这一系列的事情呢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嗯，果然是对立的哈。
嗯，
那19节里面呢，保罗呢就提到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呢我们常常觉得呢情欲的事情呢都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啊，别人呢不能够察觉。哎，我心里面呢挺恨这个罗大哥的，看你不顺眼呢，但在自己心里面这样想。但是呢可能我表面上呢还是看不出来啊，但是呢
装作很斯文，装作跟我的关系很好啊。
是啊，我要强调这是例子而已。
明白明白。
这个真实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呢受这个情欲啊这种呢不好的思想啊一些罪所牵引的话呢，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呢就是显而易见的。
嗯，
那就是保罗呢所说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意思。那保罗呢就一共呢列出了15项的肉体的情欲
吓死人了
而且呢他应该是没有篇幅把它都列完了，只是
对对对
主要的这些的罪啊，它就分了四大类别了。
嗯，
那第一个类别呢，就是性方面的放纵情欲的罪，是19节所说的奸淫、污秽、邪荡。那第一方面呢，就是20节所说的一些在信仰方面的宗教性方面拜偶像的罪，就是拜偶像、邪术。
嗯，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上面的为求自我的利益而产生的斗争，就是在一个团体当中的斗争，还有仇恨的罪。那里就说呢，包括了仇恨啦、争竞啦、记恨啦、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哇，哎，不少啊！
啊，这个真的是挺多的。那第四方面呢，就是个人生活方面很放荡的罪啊，包括了醉酒啊、荒宴，这是21节的下半节里面所说的。那保罗呢，在19节还有21节呢，就说他列出这一些的罪呢，他是说就如点点点，然后呢，或者是这样这样的罪等类， 可见呢，原来呢，人的罪也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说也说不完，
对，很多。所以呢，他所列出的啊，就像刚才所说的，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罪。那刚才呢，我们啊读出这么多的罪呢，可能心里面呢也有点心虚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呢犯上这一些的罪，其中呢第一类还有第四类呢是身体所犯的罪，那第二跟第三类呢就是精神和灵性上的罪。那这样呢提醒我们，原来呢情欲的事呢包括了我们身心灵所犯的罪，而且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犯罪呢是可能心里面我行为上没有做出来啊，我心里面就没罪啊。其实呢，这里保罗提到的这个罪恶呢，或者是肉体的情欲呢，不单是在你的心里面的，它也会有一些外在的行为，肯定会做出来，是看得见的，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你不能隐藏的，一定有诸内呢，就会行诸外啊。那这些罪呢，也包括了灵性方面的，也包括了行为方面的，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受影响的。
对，我就想起呢，其实旧约里面呢所教导我们的那个诫命呢，就是我们不可杀人，就是这是很明显的啊。当我们真的去可能拿一把刀呢去杀人，那我就犯了这个诫命。但是来到新约呢，当耶稣他再一次的为我们去解释神的心意的时候，原来我仇恨人，我呢去嫉妒我去恼怒别人，其实我已经呢是犯了罪了。
对，
原来呢耶稣呢对我们的要求呢也是非常的高的。
是，事实上一个杀人的行为背后呢，可能已经有好多年的一些仇恨在累积在那里啊。就是说你第一次仇恨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没有想过我要杀死他，你只是恨他，对他看不顺眼，觉得那个人呢，怪怪的，我就是不喜欢他。但你如果这种不喜欢的感觉，那种恨的感觉，情绪一直的累积下去的话呢，到某一天，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憋不住了，你的怒气了越来越大，结果你真的会拿起一把刀子呢，就杀那个人。那这是你第一次仇恨这个人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今天你竟然会杀人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处理罪恶的问题呢，不单是看那个外在看得见那个杀人的行为啊，不能单单处理这个问题，还要处理内心的问题。
是，
保罗在这里就说出这一点，他说这个罪恶呢是一种肉体的情欲，情欲呢就产生外在的罪恶行为了。
其实呢我们这个人性呢因为已经是堕落的了，我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呢，我们真的是会被这一些的情欲所牵引。但是呢
是
当我们现在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这个自由可以呢免于犯这一些的罪。但是呢同时就像情欲跟圣灵是对立的，我们也是要常常的警醒提醒自己，也靠圣灵的提醒我们顺服圣灵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呢避免触犯这一切的罪。罗大哥，我就想起呢其实教会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真是完全圣洁的一个，
绝对不完全
真的是有很多的罪甚至呢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会犯的罪，其实呢也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出现的。
对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我只是说呢在教会里面呢一般来讲犯罪的行为呢可能比教会外面是比较少，一般来讲如果这样去对比的话，
是
因为呢在教会里面的人基本上他的道德水平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犯罪的行为呢也会比较少。但不等于说里面没有罪啊，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人，这个罪恶的本性如果没有对付好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犯罪。
对呀，我月信呢也是觉得呢，其实呢，因为教会呢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啊。
对。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好好的去省察自己，而且呢，谨守自己的属灵生命。那因为呢，一个人呢的罪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好像面酵一样，会影响整个群体。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好好的去顺从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话呢，我们很自然的整个教会也会有越来越像基督了。
是是是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如果你 轻忽了忽略了一些罪恶，你没有好好的处理它呢，它首先就是影响你自己本身啊，但是你在教里面，因为你跟其他人有交往啊，有交流的时候，你也会让你那种罪恶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比方说就说是这个说闲话吧，有的人呢很喜欢在人的背后说谁谁谁谁谁这样子啊，那人呢就很喜欢听这些是非的，结果那是非的话呢很快就会传开去，结果整个教会的人呢都在讲这些闲话啊，都在说是非，结果整个教会就没了这种属灵的气氛，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直接受到影响。
对呀、所以呢我们啊真的对于罪呢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真的是发现有罪的时候呢真的要下决心去对付，因为呢圣经里面提到了罪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的严重啊。保罗在21节呢就说了，原来呢啊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犯罪的人呢是不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啊。那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保罗在21节里面所说的这个行这样事的人啊，这个行呢是他在这个动词的语态上面呢是指一些习惯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常常的犯这一些的罪，
重重复复经常做的。
对了，就是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只是他故意的去犯这一些罪。那保罗呢就指出这样的人呢结局呢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圣灵的管理嘛，他们是无份于神的国的。
但是我想问问叶欣，如果我们是偶尔犯的错，偶尔是犯了罪，而不是刻意的经常重重复复的习惯性的犯罪，那怎么处理呢？
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啊，因
为我们都是人嘛。
对呀、其实基督徒呢也会是有时候呢真的是偶一不慎呢就会犯罪，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对罪敏感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小心犯了罪我们真的要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不单单求他赦免我们已经犯了的过错，而且也求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再也不要重蹈覆辙，那不要再犯这个罪。我就觉得是偶尔这个情形呢跟你常常跟你故意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偶尔就是真的不小心，可能是自己软弱又可能是撒旦魔鬼的引诱，结果你就是偶尔一次了，不慎的掉到这个坑里去，你马上就爬上来了，对不对？那这个爬上来靠什么爬上来呢？我最喜欢就是约翰一书的1章9节的经文，我经常背的这一节经文。那你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呢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啊。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软弱的。我们靠自己呢是不可能得胜罪恶的。加上有魔鬼的引诱啊，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呢，我们真的会偶尔就掉到这个罪恶的坑里头去。但是呢掉下去以后不等于说我们永远就待在那里不起来啊，而是靠着神的应许马上认罪悔改，以后不要再犯，那么神呢马上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是给所有偶尔犯罪的人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呢鼓励我们随便犯罪啊，因为基督徒就是应该过圣洁的生活的。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罪的这个敏感度，这个警醒的心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一个人如果呢他偶尔犯了罪他也不处理也不去面对的话呢，渐渐呢他也会犯更多的罪，他的心呢会越来越麻木的。那其实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到了一个最恶劣的地步呢，就是神任由他去犯罪，那结果呢他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呢我们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过错小小的罪，我们也要马上的求神去赦免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去对付。
对，千万不要随便的犯罪啊。那我们刚才讨论过关于肉体的所产生的事情，就是这个肉体情欲所生出来的一些罪恶的行为啊，谈了好多。那么我们歇会之后呢，之后我们回来就谈谈圣灵所结的果子。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好了，刚才谈完了肉体的情欲各种不好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谈谈跟他打架的那个互相为敌的这个圣灵啊，到底圣灵结的果子又是怎么样的果子呢？
嗯，对了，保罗呢在22节到23节呢就提到呢圣灵的果子，那是一种呢我们顺服圣灵以后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他会流露出来的性情啊，一共有9项的美德啊。那好像呢罗大哥，相对于这个15项的肉体的情欲呢啊，会不会
少
了一
点？但是数目上来说是少了一点，但是呢它的重要性呢是绝对不能轻忽的。
嗯，对对，那保罗呢所提出的那个圣灵的果子的9项的美德呢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粗略的分为2大类。
嗯，
那第一类呢啊，就是啊跟圣灵直接有关联的一种的美德，那包括了22节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美德了，就是22节到23节里面提到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也是对自己呢我觉得也有关系。哇，罗大哥，我觉得呢能够有其中一项的啊美德呢已经是很难得了。
对啊，如果9项都有那就更好。
是啊。
这里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呢，那肯定因为它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嘛，所以就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啊。
是，
但是呢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呢基督徒就完全被动的动也不动的，而是呢等这个圣灵自己工作，不是这样子，而是呢基督徒也有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顺服圣灵，按着基督的形象塑造自己的品格和行为。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啊，那就很觉得自然就会结出这一些的美德。
不可能的。
那其实呢我们很需要去顺服圣灵的。那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呢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单数，但是呢就有9方面的数值。
哎，是就是说如果有的人说我们结出9个果子就不对了
啊。对了对了，因为呢这9项的美德呢是不能够分隔开来的。
嗯
啊，就像呢不如我们用一个比喻吧，就是说比如一颗的宝石，那它需要去切割的，它就有9个切割面一样。那圣灵呢在信徒生命里面工作的结果呢就像宝石的9面同时发挥光彩一样了。
哦，同一颗宝石但是有9个方面的发挥的光彩。
嗯，对对。
嗯哼，
哎，罗大哥呢我就呢发现呢其实呢我们基督徒呢在要遵行神的教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单单呢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呢就说哎我真有爱心啊，我真的去爱人。我就发现呢这一些的品德呢，这些美德一定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呢去发挥出来，
当然
才有它的意义的。
对啊，如果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你去实践爱怎么爱啊，自己爱自己这不算爱嘛。你必须有一个爱的对象，要爱别人才行嘛。
嗯，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9项的美德呢同样也是不能够呢我们自己有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忍耐自己了自己对自己信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才去操练的就是我们要去实践这个彼此的相爱，互相的服侍单凭个人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个顺从圣灵这样的生活，而整个教会呢也会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
是，那具体来说比方呢我罗文辉在一个教会里面，我遇见一群很脾气很差的基督徒他们脾气不好，他们又懒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教会的头羊的话， 我怎么面对这些基督徒呢？老是骂他们，向他们发脾气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呢，我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我用爱心忍耐他们，也用爱心呢表达我的温柔啊，还要节制啊，节制我的嘴巴，不要骂人啊，还要呢有良善，有恩慈。那这些呢，经过这些操练呢，就是通过跟这些基督徒一起的交往啊，就把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光辉就发挥出来了，对不对？
嗯，对对。而且呢，我相信一点呢，就是生命呢是可以影响生命的。
嗯，
如就用回罗大哥刚才的例子吧。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很难缠的。
嗯，
但是呢，罗大哥却用这个爱心，用这个忍耐呢去对待他们。我相信呢，如果这些人他们也是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的话呢，他们不可能这么的刚硬呢。
啊、哈哈，
面对罗大哥的爱心。他们也会软化下来，
希望是这样子。
是，所以理想中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个人的那种的顺从圣灵而发挥出的美德，也是可以影响整个群体的，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不单单是罪恶会像一个面罩一样会去影响，那我们的美德也是可以影响整个群体。
对，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啊。我的经验呢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自己说呢，你用愤怒来解决愤怒是不行的。
嗯，
比方一个人向我发怒，那我反骂他
更凶了。
对呀、
啊、
结果就越吵越厉害，甚至最后大家就不欢而散了，分开了，分裂了。但是如果你忍耐他，用爱心去劝导他，结果他慢慢也会很快啊，就会软化，那结果大家的关系就好起来。那这个就是互相影响哦，就好像你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哦。
嗯，对。那其实呢，保罗在这儿呢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啊，其实呢，他的美德呢不单单有九项的，只是保罗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那这一些的美德呢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当然是没有律法禁止的，23节是这样说。那我们刚才提过呢，那些的肉体的私欲呢是律法所禁止的，但是呢我们顺从圣灵而行以能够产生出这一些的美德，这些呢却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因为呢，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能够克制我们的私欲，另一方面呢又能够呢履行这个律法，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又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
我想保罗故意用这个句子，他说不受律法的约束呢，主要是他说没有律法禁止啊，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呢，老觉得这个律法是禁止你，不要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这个，
不可什么什么。
对了，这个是律法这个特征啊。所以保罗呢故意用这个句子，就是说呢，当你顺服圣灵的带领去生活的时候呢，你所做的一切没有律法禁止的，不但是律法不能禁止你，反而你这样做呢就能成全律法。哇，真的是好的无比。
嗯，对。那么既然呢我们知道了原来私欲呢所产生的罪呢有这么多，而顺从圣灵而结出的美德呢又有这么多，那到底保罗想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肉体的私欲跟圣灵是对立的。那当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陷在罪中在罪中生活。
对啊。
但是相反呢，如果圣灵得胜的话呢，我们就会结出美德的果子。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其实呢我们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有得胜的把握。因为呢24节就告诉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原来呢我们是已经呢把这个肉体和情欲置诸死地，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个把握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
我刚刚开始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悬呢。怎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基督徒就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呢？我明明还活着啊，我现在还活在地上，什么时候我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呢？那我想保罗这里说的是，你凭着信心啊，你已经可以经验一个属灵的 真实属灵的事实，就是你这个人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死了，跟耶稣基督的肉体一样，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我想是这个意思，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的。如果你没有信心，没有因着信心而带来的顺服圣灵的行为的话呢，那你就不能经验这些，你还会呢继续活在邪情私欲的控制底下，还会不断的犯罪。
嗯，对。哎，罗大哥，我又想起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刚才提过这个圣灵的果子
啊。
那么这个圣灵的果子呢，跟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两者好像都是跟圣灵有关的，
对啊，
也是圣灵呢所赐的。那到底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我想圣灵的果子呢，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九个方面呢，主要是指到那个属灵的生命的特征啊，一些性格方面的东西啊，包括了心灵啊、灵性啊方面。但是呢，属灵的恩赐呢，主要是针对建立教会的一些才干或者是能力啊，比方讲道的恩赐啊，解释圣经的恩赐啊，辅导的恩赐啊，这些是外在的一些才干，一些能力，为的是建立教会。那么他们的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两者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对对。哎，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属灵的恩赐呢，是圣灵呢随己意分给我们个人的，而且呢这个恩赐呢我们是用来侍奉的，
对，
用来建立教会的。那而圣灵的果子呢就是我们一个顺从圣灵的生命那种的自然的流露，而且呢是可以用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的。
对了，这两样都是同样的重要的啊。那保罗呢，他就继续说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第25节所说的。那这个说法呢，就好像说那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向前走的，不断的生长的啊，不是停留在一点的然后就完全不动的。就是说呢，你得救当然要得救了，你要信主得救，这是灵命的起步点，是第一点开始而已。而信了主之后呢，开始以后呢，你的生命要不断的继续的顺从圣灵而生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
对，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做的。那保罗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苦口婆心的一个属灵的父亲啊。他在26节呢又再次从反面去劝勉那些的信徒，他说呢，如果我们依从圣灵而生活，就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的嫉妒，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情欲的事情。相反，我们还是要以爱互相的服侍，因为呢其实圣灵的其中一个果子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仁爱嘛。
对，那弟兄姊妹，听完了今天的课程以后呢，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停滞不前呢，还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圣呢？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